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最近冬天了呢，又加上雨天，你不觉得身体酸酸的？
我的身体
我是觉得真的有点酸酸的啦，
开始痛风
然后之前疫情，然后我就一直很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去按摩。
对啊，之前疫情都不敢想这种会接触的东西。
对，但
应该说那时候也没有开放。
对，完全没有开放，因为是近距离接触
啊。
然后最近呢，我就决定说感觉要找时间来预约一下，
按起来。
对，因为我个人其实是一个蛮喜欢按摩的人对，然后之前就有好的经验也有不好的经验
好按摩跟坏按摩。
对，但是这两个经验都发生在泰国
都是泰国。
对，因为在去年刚爆发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在泰国。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按摩。我先讲好的感受好了，反正就是泰国有几家连锁那种很大型的按摩的馆嘛，这真的很舒服，那种泰式按摩，跟朋友一起就是坐在旁边，然后就是被那些女大力士师傅们按摩，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舒服。然后而且我觉得不太贵，在台湾的话就相对贵很多，可能一个小时就2-3千块嘛，但在泰国一个小时可能才600-700块左右
台币，
因为泰铢跟台币差不多。我就觉得便宜很多，所以我去泰国呢一定都会去按摩。而且那时候我们去玩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会有行程是按摩，
好赞哦。
对，就是可能
超久没去泰国
了，然后脚酸就会按摩脚
哦。
对，好，刚刚讲的是好的经验。那如果是不好的经验，就是因为我朋友呢，他们就是想要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泰国的，就是按摩，知道，就是按摩。我刚刚比了两个那个
按摩，
开引号关引号。
对，
就是呢，我们就到了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区域，然后也是有非常多的按摩店。那时候我就很害怕，然后我还特别去选了，就是那种外面贴说绝对不会做黑。
还有这种呢？
对，就贴说类似讲，这里就是不会有黑的。
我们真的按摩？
对，但是
真按摩。
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还是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进去按的时候，对，都开在那一区。然后我进去按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一些那个按摩是精油的，然后是需要把全身脱光的。
哇哦！
对，然后脱光之后，我就觉得很不自在，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习惯就是把身体裸露给别人看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在按摩的时候呢，就脱光了就开始按摩嘛，就是油压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很怕，因为帮我按摩的是一个大妈就是他有时候可能按摩到一些部位的时候，我觉得是对男生来说可能是一些敏感部位的时候，我会感到更害怕就那整个按摩好像一两个小时的那个过程，我觉得超地狱我真的超想死，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觉得被一个陌生的大妈然后
上下其手，
对，上下其手全身都摸过，真的是快吐了，就是不行，然后当天晚上回去还做噩梦
夸张
真的，我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确定是因为那个大妈可能没有按得很舒服，没有让我觉得很放松，再来就是可能那个环境没有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舒服可以让人彻底就是放松睡着的按摩院。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对，然后但是我朋友呢按完之后就大家都很开心的出来，
神清气爽吗？
神清气爽
哇哦，
就是因为他们发生了更有趣的事情
哇哦。
然后我就好哦，就是好，你们加油，就是安全措施做好就好，这样子
加油
那有什么可怕的按摩经验吗？
可怕的是没有啊，
女生应该不太会有吧？
对啊，没有。但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我这辈子人生第一次按摩是在巴厘岛。欸、但我那时候还超小的，然后那时候也是做那种全身要脱光光的那种、然后就是身上要贴那种纸，就是那种很 像那种烘焙纸那种、那种纸，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贴在身上、然后就贴着，然后就这样按摩按按按，但我也想不起来就是舒不舒服，我只记得要裸体、然后贴那个纸然后其他事情都不记得。
哦，我那时候去好像没有贴纸、欸、但是会有磨砂，就是、哦、因为它好像要磨去你的脚趾嘛、对不对、然后全身会做那个去脚趾。
哦，我应该也要找时间去做那种我、认真的按摩。
嗯，台北有啊，但超贵
对，
反正我就是很喜欢按摩的人啊，然后我真的很想念可以赶快去泰国再走几趟
再去按，
因为他们按摩真的很便宜，然后重点是手艺真的超赞，
赞
赞爆。好了，回到今天要讲故事的部分了、今天是由卡拉要来跟我们分享故事。
没错，今天投稿的这一位同学叫做石原，
石原
就是石头，
你说十块钱的
不是杂扣 哦，是石头的石，然后圆形的圆，石原、
OK OK。
对，然后因为他本身是在按摩院上班、对，然后在按摩院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OK， 就跟今天我们刚刚前面开头是有关系的，
对没错，就是也是按摩系列的这样。然后他说，我是从一月底二月初开始追贵频道，现在已经可见他多早开始投稿。然后他说目前追到第50集、等等发完故事要继续听。
所以他是一二月投稿的，目前追到50集。所以
等一下，不一定哦，因为他说他是一月底二月初开始追，
但他投稿的时候他追到50啊。
对，
所以到现在过了几个月应该已经追到最新一集了。
对，现在他应该已经追到最新一集。然后他说、因为家里也曾经开过公庙
哦，
他家里现在的主神是虎爷
哦。
对，然后他自己本身对鬼非常有兴趣，但可能因为家中他的虎爷主神太凶了、或者是可能
都遇不到
对，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他都没有办法真正看到过，只有听到
哦。所以这个故事是听到了。
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故事，但他都觉得锚点都还好、像是说他姐姐有一个玩了5-6年甚至更久的一个会唱歌的那种喂奶的婴儿娃娃、对，然后有一天他一直都很久都没有发出声音，然后突然深夜就开始自己唱歌
哦，
我是觉得蛮可怕的啦，蛮惊悚。然后或者是像因为他以前家里开公庙嘛，所以也会有一些人来家里问事、然后有一个曾经来问世的一个信女，但她却被那个乩身说她后面有阴灵跟着这样、但是那个信女都一直矢口否认，然后最后她才嚎啕大哭，然后说她不是故意要留掉孩子等等的、就是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真的耶，哇，你感觉已经讲了一堆故事，
一大堆故事
所以她还有内容吗？
对啊，没有，故事说完了不是没有她说离题了。总之非常喜欢主持人的声音口吻等等，艾瑞克的专业，还有非洲小鼓动感鼓声
咚咚 咚
对。然后她说、希望艾瑞克常常出现，非常喜欢艾瑞克在旁边又又又爱心
又又又
好，谢谢。
好
了、
哦、
我们就来听这一则故事哦。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发生在大约2年多前。当时我在南京西路上的养生馆当按摩师。我们的老板除了养生馆，在花莲也有开设一品店。我们的按摩有分按全身的包厢，以及足部按摩的脚底按摩区。我们分成2楼跟7楼2层。各自都有不同的区块。7楼的部分一进去分成2边，一边是别人的广告公司，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养生馆，但入口都有各自独立出入的门。因为老板有开立艺品店，所以在店里也摆设着大大小小的艺术品。 有木雕、红珊瑚、玉器等等。而一进门的左边是龙形刻盘，在龙形刻盘旁边的地上则是放着一对貔貅。再往里面走一点，则是一尊木雕的观音面向着走廊。走道上则是一尊尊骑着马、手上拿着兵器的玉器雕刻人像，大小大概是30公分左右，放在层柜上面一一的展示。因为这些都是艺术品，所以应该都是没有开过光，平常我们也不会去焚香祭拜他们。而就在某个5、6月闷热的初夏，我印象中当时是下午6点多，有3名的韩国客人加上3名按摩师，我们一起前往7楼安顿好客人之后，换好简易按摩用的和服，我们就像平常一样进行我们的工作。按摩包厢是长方形的4人房，有4张按摩床，2两相对。当我们进行到最后脚底15分钟的时候，我们听到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叩叩叩的声响，不快也不慢的走过我们的包厢。因为当时客人都有按身体，所以脚底按摩也请客人直接躺在床上，不会把客人叫醒再移到足部的按摩区。所以我们就想说，会不会是少东在巡视？因为整间公司只有柜台的会计会穿高跟鞋，而其他师傅也都是穿公司规定的拖鞋，所以应该是少东，因为只有他会穿着有跟的皮鞋。包厢的门是那种拉门式的，但是都会留一个小缝隙，我的角度当时刚好可以看到走廊的外面。我看出去走廊没有任何人经过，这时候那个脚步声又来了，听起来像是从远处的地方再次走了回来。我再次从那个小缝隙看过去，但依然没有看到任何人。我马上跟另外两位师傅用气声说，我没有看到人。当时那个脚步声就这样在我们的包厢外的走廊来回走过大约4、5次，而最后的脚步声从左而右的经过门口的当下，我们的按摩也来到了尾声。带头的另外一位师傅就起身去拿客人热敷的毛巾，他开门之后往右边看去，其他的包厢门都是开着的，里面都空无一人，而唯一关着的老板的办公室则需要先输入密码才能打开，而出入口也都是需要密码才能进出，都没有听到按键发出哔哔哔，表示没有人进出还有进入办公室。我们后来讨论也觉得都很奇怪，因为隔壁的公司都是准时6点下班，而我们在上楼的时候看到都已经拉下铁门，而我们的楼上8楼又刚好在整修，所以整个地面都是凹凸不平的，更别说要平稳的走路去发出这种规律的脚步声。基于热爱灵异恐怖的我，当时也有求证柜台，当时7楼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人在使用，我们还回看了监视器，但是都没有人使用7楼，也没有看见任何的人影。那个脚步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故事说完了。Thank you.
欸，我突然间想到，还是我之前去那个按摩院，是因为他的磁场真的太不舒服了，所以我才觉得很可怕。
有可能让你整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安心的感觉。
也有可能欸，的确是欸，让我想到这个故事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怎么样的事情，才导致说这里可能会有一些灵体一直在这边徘徊。
也有可能，而且是高跟鞋，感觉就是也是女生亡灵的感觉。
也可以男生穿高跟鞋啊，
对啊，
他搞不好是一个
所以他们就不是
在 Queen 界的、啊、
也有可能。但他刚刚的疑惑就想说可能会是他们的少东来巡视，因为
少东的是什么，
可能是他们很像老板那个概念、然后因为他会穿有跟的皮鞋，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那种很像高跟鞋扣扣扣的声音应该就是少东，但他们怎么看就是没有人。而且他前面不是有讲到说，因为他们老板有开那种艺品店，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养生馆里面也有放很多的艺术品，
对，
各种人像雕刻什么的，
没有开过光的东西。
对，所以我也觉得很有可能也是因为灵体住进去了、然后他们不知道、然后就在那边徘徊。
嗯，我觉得很可怕，就是如果你晚上的时候一直听到高跟鞋在你房间走路的声音，你会吓死，
直接吓爆吧。怎么会在那边抠抠抠啊？
对啊
对啊，
好惊悚哦。
而且他听到很多次，四五次这样来
来
回
回、
来
回回走
的。对啊，就叫抠抠抠抠抠抠。而且他们还去调监视器，完全就是都没有人，当时就只有他们在骑楼、
那你猜这高跟鞋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因为红色高跟鞋
红鞋女孩，不是啊，
不是吧，红色高跟鞋不是这样唱的吧？
红色高跟鞋怎么唱？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那我忘记怎么唱，
我突然间忘记了。哈哈哈哈，唱到101好像有唱过，
真假
好不重要。
好了，那我今天要讲到的科普就是关于刚刚这个故事，在提到一些艺品的时候有讲到一个叫做貔貅。
貔貅
听过这个东西？
好像它是一个生物吗？
对，它算是一种神兽。
神兽有点像老虎
哦，很像，
对吧，
很像老虎的那种样子。就是因为古代不是都会有很多神话吗？
对，
那其实在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两个神兽就是龙跟凤凰。对，那其中像龙的话，传说中它有9个儿子
哦，
然后这个貔貅传说就是这个龙的9个儿子。
哦，真假的？我完全没听过这个传说。
对，那因为其实貔貅它常常就会被视为是招财啊旺财的吉祥物，所以很多职场的人士或者是可能一些主管或者是经商的投资人士都会去佩戴貔貅去催旺他的财运。那这个貔貅传说中它就是一种神兽嘛，然后它的形象是龙头然后马身，就是龙的头然后马的身体、然后麒麟的脚，然后形状就真的很像狮子。然后它的毛色是灰白的，然后还会飞。听起来超厉害，真的就是那种神兽的感觉。
对，
然后他说他能腾云驾雾啊，去命令那个闪电去天打雷劈，然后还可以去降雨啊，然后去让天空放晴，然后相传也有去辟邪挡煞然后镇宅的威力，
也是蛮强的。
对啊，听起来就
超强，好多功能哦。
对啊，它就是一个真的是神兽的概念。然后还有人说哦，它的貔貅就是比它的龙爸爸还强，就是胜负千倍。
有顾到爸爸的感受吗？
对啊，爸爸怎么说？然后他说很特别的是它有嘴巴但是没有屁股。对，就是等于说它吞万物而不泄
哦，
可以招八方财，然后可以聚宝，只进不出
哦，
这个概念。
但是也可以聚阴吧？
哦，应该是可以吧，我不知道。但通常都是招财啦。因为其实他在古时候也有一个传说的故事，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玉皇大帝要举行他的寿宴，就是他生日的宴会，然后他就有宴请那个龙王赴宴这样子。然后貔貅知道这件事情，他就跟他的爸爸撒娇，跟他的龙爸爸撒娇，就说哦，
爸爸爸爸
带我去爸爸这样。然后龙王因为很溺爱他的那个小儿子，所以就答应说好，让他一起去。
应该说父王不是爸爸，
父王。爸爸
父王，
父王可否让我一同前往？
对，
可以让我跟随您一起去龙王的喜宴吗？龙王的寿宴吗？对，然后因为貔貅它的主食 都是金银珠宝，他都是金银珠宝长大的，所以他浑身都是宝气。也因为这样子，他也跟其他的神兽来比起来就是称头很多，所以玉皇大帝跟龙王都很疼爱他。哦，然后在宴会上的时候，因为貔貅跟众神的食物都不太一样嘛，所以貔貅想说，那我要自己去找东西吃。然后他就把摆在宫殿灵堂里面的一些金银珠宝全部都吃光光。但貔貅有一个癖好，就是他吃东西完之后都会随地大小便。
他不是没有屁股？
那时候还有，那时候还有屁股。他即将要没屁股。
OK, okay.。OK,
而且他吃多都会拉肚子，所以他就会忍不住到处大小便这样子。然后玉皇大帝就很生气，他就一巴掌打下去，就把他
屁股打
到封起来。真的，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然后从此貔貅就流落到人间里面，而且他的这些金银珠宝都只进不出。所以这个典故传开之后，貔貅就被视为那个招财进宝的享受。
这个太残忍了吧。
对啊，他说，哦，我永远不能大便，哦，很难过。
对啊，这太好笑了，太好笑了。
哦，很可怜耶。哦，欸，传说自从他沦落人间之后，就被皇帝命名为地宝。可能是皇帝的宝贝吧。
OK,
地宝，然后把它纳为皇室的专用植物。哦，就把它放在，
因为它只能聚宝。
对，所以他就把它放在王里的门口啊、书房，或者是他的内务库，可能就像金库那样的地方，去用来开国昌运啊，帮他们存财这样子。
那他不会去把家里的财都吃掉吗？
就是他吃掉之后就只会在他的肚子里面。
所以我要这些财怎么办？就挖出来
吗？对啊，怎么办？他应该会吐出来吧，我不知道。太残忍了，不要。
他可能吐出来就会被打脸，然后就没有脸。
啊，好可怜。这怎么貔貅怎么突然那么可怜
哦、oh, ？OK,
这个貔貅后来又被命名为天禄。
哦，好好听哦。
对，就是去天赐福禄的这个意思，不能给一般的官员啊跟百姓使用。而且貔貅又专门吃各种猛兽跟邪灵，所以它又有辟邪的作用。
哦，反而就是一个黑洞、无底洞。
对，而且传说中貔貅有26种造型。7749个化身，
出汁。
对，我也在想，他应该是氪金玩家，就他氪很多金，然后存了
很
多套装。对，
对，
对，这个就是大概貔貅的一个来历的故事跟作用。
我真的第一次听过，哎，
对，
我的确有听过貔貅，然后
貔貅
啊，貔貅，
貔貅是那个皮卡丘的未进化型
貔貅。对，的确有听过貔貅啦。
哎呀，又是貔貅。我也有听过貔貅，还有皮卡丘呢。还有雷丘哦，
叫什么了？貔什么？
貔貅，
貔貅嘛，对不 对,
对，
我的确有听过貔貅，但是我没有听过就是他没有屁股这件事情。
对啊，
这是我第一次提到。
我也是，我之前就有听过貔貅，但我不知道他原来有这样的故事。突然觉得他好可怜，
他也蛮可怜的。
对啊，
真的，
哦，大家一开始又很乖，爸爸带我去，
被打屁股。
然后就哇，没有屁股。好可怜。对啊，然后刚刚有说到那个龙有九个儿子嘛，对，然后我这边有找到说，哇，原来龙的九个儿子都不是龙。
不同的动物吗？
对，
神兽啊，
因为传说中那个龙都喜欢跟不同的物种交配，
哦，
所以它生下来的那些子嗣都有一点就不像龙这样子，所以就有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的这个传说。
这样跟那个貔貅，
对啊，貔貅你看它就是
有什么麒麟的角，
麒麟的角啊，
然后龙的头啊，
龙的头，对，然后马的身体，
啊，
然后羚的角，
到底有跟多少动物交配啊？
对啊，然后配成这样子。
对啊。
那我就从他的长子开始说起。他的长子叫做穷牛，
穷牛，
对，就是囚禁的囚，穷牛。然后这个穷牛呢，他就是长得像牛，然后他非常喜欢听音乐，所以古代有一个龙头琴，其实就是从他身上演变出来。
龙头琴，
对，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古代的一个乐器叫龙头琴，然后就是用这个穷牛的样子去打造。
哦，
对，然后他的二子叫做崖字，
崖，好难念，
崖字，
崖字，
有一个成语叫做崖字必报吗？
天涯的崖吗？
不是，是一个木再来一个天涯的崖，去掉那个水部。
哦，那个念崖哦。
对， 睚眦必报，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性情非常邪恶，然后喜欢打打杀杀，又很爱记仇的一个神兽这样子。所以人们都很喜欢把这个睚眦把它刻在兵器上面，去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对，所以他有一个很像圣斗士这样子的一个化身。然后三子叫做朝风，然后他的形象比较像是野兽，很喜欢去挑战一些新事物啊，去冒险。所以在一些风景区或者是酒店的门口可以看到他。
OK， 因为他就是喜欢到处冒险。
对，所以把他放在建筑物门口也有一种可以去震慑到妖魔啊，去清除灾祸的作用，所以他可能就比较像是那种保安啊，或者是那种警察的那种工作。怎么他们各自都发展成不同的一些职业这样子。
而且为什么他喜欢就是出门然后却是当保安，
可能就是那种很，
还是因为就是这种地方很容易接触不同的新的人事物，
有可能，所以他就喜欢在那边。对，然后他又可能就是很勇猛很勇敢的感觉，所以就可以去担任这个角色。开始在帮他分析他的那个
他的职责吗？
对，什么职涯规划之类的。然后他的四子叫做蒲牢，然后他的形态就很像龙，但他没事的时候就很喜欢吼两下这样子，所以很多寺庙或者是皇宫的红钟上面刻的脸就是他。对，就是因为他常年住在海边。但他会很害怕那个海底的鲸鱼，所以一旦鲸鱼吓他，他就会吓得乱吼，所以这种很爱叫的这种性格就把他当作钮钟。可以让他在上面叫个够，这样
发出声音
响彻云霄。所以有人就分析说他的职业应该像是和尚啊，或者是僧人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负责发出宣导这样。
对，就是他会一直乱吼叫，所以都会把他刻在钟上。那五子是饕餮。
哦，我知道饕餮、
饕餮就是那个长城。
对啊，
不是那个电影里面有讲到、
饕餮不是那个耳朵
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对，
然后会去吃人的那个怪物，
就是长城电影里面的。
对，那个传说的古代的神兽
是同一个的形容吗？
对，同一只，它的性格犹如贪狼，喜欢吃人。
哦，
而且它有手无身，还特别贪财，所以商周时期人们都很喜欢把它雕刻在一些钟顶上面去作为头部的装饰。然后六子叫做霸下。
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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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霸气的霸。
okay.
然后下面的下，
所以他是有霸气的什么动物。
对，他说他长得很像乌龟。所以他到底跟多少动物交配这样。然后他很喜欢负重，然后力气也很大。所以很多常见的像是
健身房。
不是。
器材会刻上霸下。
没有，他没有背，据说他的乌龟背上就是那个三山五岳，然后他很喜欢到海里兴风作浪，传说以前那个大禹就是治水的那个大禹，把他制服之后就派他去推山挖沟，去清除那个河道这样子。然后任务完成之后，大禹怕他会去接着在海里面作乱，所以他就搬来一个特大块的石碑让他搬着这样子，然后压得他没有办法走路，所以就有一个长寿跟吉祥的象征。怎么他
们没有啊，乌龟本来就有长寿跟吉祥象征。
对，但我觉得这个前因后果有点诡异。
对。
因此长寿了呢。对，然后他的妻子就是第七个孩子叫做碧岸。然后说他长得很像老虎，很有威慑力。然后监狱上面会刻的那个虎头形的装饰其实就是刻这个碧岸。传说他做事非常的公正，然后也喜欢仗义执言。所以很多亚门的那个官衔的牌子跟那些肃静回避的牌上面都会有他的身影出现。那他第八个孩子叫做父系。他的身形就是龙了。总算有个龙了。对，就是他身形就跟龙很像，然后他平时很喜欢文学，所以石碑旁边会刻的那个文龙其实就是他。对，那他造型就比较朴素，
就是一只龙。
对，就是一个龙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龙孩子。
对啊，也不是朴素啊，就是正常的龙，
就是一般的龙。然后他第九个孩子，这也很特别，刚刚不是说龙有九子吗？
对，
但是他第九个孩子不是貔貅。
那他是谁？
叫做蚩吻。
哼，
就他平常就很喜欢吞东西，
那就跟貔貅很像啊。
对，很像，但是他不是。就是他的尾巴很像那种鸟， 它在海里面生活，然后畸形的海浪可以降雨，所以可以去辟邪降火。
哦，
对，
那为什么它是第九个孩子？
因为其实后来也有一些资料说，就是实际上龙生九子，不是说刚好就是龙就生九个孩子这样子。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九是表示很多的意思。
哦，
所以其实九它是一个贵数去描述就是龙的孩子，不是真的有九个孩子。
哦，原来如此。
所以龙生九子它可能有好几百个
对
孩子，
它感觉会有几千个九子。
对，但也因为各地的那个民间习俗啊跟区域都不一样，所以龙生九子才会有不同的版本。就说，
okay，
哦，它的九个孩子是哪些，
嗯，
都会因为不同的地区然后会延伸出它的不同孩子是哪些人这样。
哦，
嗯嗯嗯。所以这个貔貅是其中一个版本，是那个龙的第九个小孩子，
嗯，
就是貔貅，然后屁股被打一下就没了。哦，可怜，
好可怜的，好有趣哦。
对啊，那大概我讲的关于貔貅跟龙的九个孩子的故事就到这边。
好，我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对啊，听到了很多孩子，
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貔貅的来历就觉得哇，真的太特别了。
对啊，哦，而且他很可爱，只是很爱乱随地大小便。怎么跟家里的那一只很像啊？
有点微像。
哦，对啊，
可是他屁股打不掉。
对，哦，好想打一下也关起来。不是，还没有，残忍。
好啦，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然后 Facebook 偷听文化，还有我们的 Telegram 偷听客社区，加入我们，拉拢你就是喜欢听鬼故事或者是一些很特别的台湾文化信仰的朋友们，
嗯，
然后来到
加入偷听客
行列。然后再就是记得到 Apple Podcast五星
评
论留言，然后订阅我们。好，那我们就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